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播报新闻。在乌克兰旨在结束政府军与亲俄分离武装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午夜之后生效不久，一名乌克兰官员说星期天凌晨发生一些破坏停火的行动。对乌克兰安全部门首脑说，俄罗斯哥萨克人看来对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迫击炮轰击事件负责，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午夜发表的现场讲话中下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实行停火。按照欧洲斡旋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反叛武装停火，一旦实现了停火，双方应该开始向后撤出重型武器，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缓冲区。丹麦警方表示，警察星期天凌晨击毙一名男子，可能是首都哥本哈根星期六发生的2起枪击事件的凶手。两位平民在周六的枪击中死亡，5名警察受伤。有关官员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涉及这些枪击事件。星期六，携带自动武器的一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言论自由讨论会，打死1人，打伤3名警察。丹麦首相施密特称这起枪击案是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后，哥本哈根的主要犹太教堂外发生第2起枪击，1人死亡。星期天凌晨，警方宣布击毙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并在调查这名男子是否与前2起枪击案有关联。警方声明说，第3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警察早已监控的一座建筑物所在社区，没有警察在交火中受伤。在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古巴进口商品限制后1天，2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开始对古巴进行为期4天的贸易访问。来自密苏里州的麦卡斯基尔和明尼苏达州的克洛布查星期六前往古巴，探讨与古巴新出现的商机。美国星期五宣布允许古巴小型私人商家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食品和农产品、饮酒、烟草以及一些纺织品。在台湾方面，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2月15号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因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宣布不参选，目前只有蔡英文完成登记，预料他将是唯一候选人，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从2月12号到16号领表登记。蔡英文星期六下午在脸书中撰文说：“不是要把台湾带往民进党的时代，更不是带往蔡英文个人时代。”在2012年总统大选落选的蔡英文说，台湾需要新的政治、新的体制与新的开始。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由去年的第61位跌至第70位，是2002年排名以来最低的。无国界记者特别点名，在去年占领运动期间，警方行为失当，对记者采取肢体暴力骚扰。而对记者而言，过去1年来采访、游行、示威风险越来越大，因令香港排名急跌9位。香港大学生学生会周六宣布，由香港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发起的退联公投，以2522票赞成、244票反对，通过了这次公投。此前，港大学生会从2月9号到13号举行了学生会换届选举及退联公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几位来自台湾大陆的青年朋友来探讨一下最近炒得很热的哈佛魔联事件，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出国以后爱国情绪特别的高涨。另外呢，明天是情人节，我们也请几位年轻人来分享一下对美国约会世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您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讨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网上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哈佛大学一个民间社团在组织模拟联合国高中生辩论赛的时候，将台湾列在参赛国家之列。一些中国代表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并在交涉过程中被组织者逐出会场。这个事件因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之一邓冰玉在人人网披露经过而引起热议，新华网、环球网和西方媒体也跟进报道，在海内外的中国网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美国一个大学社团组织的活动为什么牵动这么多中国人的神经？中国年轻人到了海外是不是爱国情绪变得特别的高涨？今天我们请几位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而且呢他们在美国也有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来谈谈他们的想法。我们的几位客人是世界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冯兆英女士，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平章女士，另外还有商业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叶里奇先生。欢迎你们几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请这个从这个哈佛的这个争议来谈起哈。那么平章，你是可能最先看到这个报道，那么你觉得从这个事情你看到的报道和这个邓冰玉的这个描述的经过，你觉得你最初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事件有两点非常的吸引我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激化了这个矛盾，难道就只是说这个哈佛魔联的这个组织者把这个台湾列为一个国家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件事情是这个矛盾的一个起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我认为就是这个起因已不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我们再仔细看这个邓冰玉对这个事件的回顾，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双方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性质的判断是不同的。可能我自己个人认为其实我认为哈佛这个魔联的组织者是有失误在先，因为我们姑且不说你是不是应该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或者说哪怕你自己心里认为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哈，你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这个代表者，你也不是某一个政治立场的拥护者，你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你的身份是一个国际活动的组织者，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从这个举办一个国际活动的这种专业性来讲的话呢，当面对这种有国际争议的话题这种问题，你需要有一个就是至少有一个预判或者有一个警示或者有一个解决方法，而且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不对？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办都是说你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加地区就完了，其实是一个就是举办一个国际活动的一个常识哈，或者是一个基本的礼节。
所以我先让你先停到这儿，然后听听叶丽琪的这个看法好吗？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从台湾人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首先哈佛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那学术自由在学术上台湾是一个实质独立的存在，这点没有问题。那从实质独立的存在被称为国家，我认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一个事情。那第二点是，魔联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它不受任何国际法的控制，因此它要怎么去定义说这个是国家或者不是，这个并不受任何国际法的控制。第三点是，我想主办单位说得很清楚，各个参赛人员他是代表哪一个国家，由各个参赛人员去界定。那既然台湾代表团认定自己是代表台湾是个国家，那遵照主办单位的一个规则，我想这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争议。那第四点是，我认为中国的代表团在这个事件上对于其他国家的想法的认知上的不同，接受程度上还是非常的低，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
好，赵英，你的看法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我觉得针对这个事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许多的细节，尤其我们听到的故事其实主要是来源于邓冰玉的日志，
是
在主办方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个回应，有些许的回应但并没有很充分，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那我不否认哈佛大学是有它的言论自由，是有它的学术自由，但是这个活动的宗旨是要模拟联合国，那我觉得它应该要遵循联合国的现在的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且它的学术会议的发生地是在美国，那美国的官方立场也是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那我觉得如果要更好的模拟联合国，更好的培养现在年轻人成为未来的外交家的话，应该是 follow 我们联合国现在的规则。那如果这个民间组织是希望标新立异，希望做一个创新的磨联的话，那他可能会把其他的有争议的领土啊，或者是并非联合国的成员国，例如巴勒斯坦或者是梵蒂冈的圣座，也包含进来。然后他有一个说明的话，我觉得那是他的一个处理方法。但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我觉得主办方并没有这么说明，单单把台湾列为国家之一，我觉得是不符合现在联合国的现状。那至于中国代表团的抗议，我认为如果他们没有严重的阻挠整个活动的进展，没有威胁到任何人的人身安全的话，他们通过正规的渠道去申诉，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行为，也是美国民主言论自由的一个体现。
我听到你是在那儿摇头，那么你有什么，刚才赵英说的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
OK， 基本上中国代表团要求主办单位进行道歉，并且重印3000份的一个手册。那我想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相当妥当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不仅是主办单位的一个认知，手册本身它有一个契约上类似的一个性质，代表说其他代表团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样的抗议行动要求道歉并且重印，不仅仅是代表说你要求主办单位进行这样的改变，也要求其他所有参赛国进行这样的观念的改变，接受你的观念。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很妥。
我想听听这个因为平常你可能也知道，就是我看了一个哈佛校友，就是而且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因为他对这个磨联的运作形式什么都比较熟悉，那么他就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异，就是说作为哈佛磨联，它是一个学生组织，那么学生组织它第一不代表哈佛的立场，第二更不代表美国的立场，这是第一。第二，把台湾列为这个国家之一，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就是看成一个立场，但是就组织者自己而言，他们是道歉说他们这是他们的无心之过，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核心啊。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必要来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因为你看刚才争论当中就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说你判断谁对谁错，其实你以为在就事论事，其实没有人在就事论事，大家都是有一个政治预设在前面，就是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但是如果你要是争论到这个方向上去的话，你真是吵不清楚的一个话题。你最后除了能上升到人身攻击，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别说在模拟联合国吵不清楚，就算联合国还吵不清楚这件事儿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判断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会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是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哈。你也不要管他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只是一些高中生办的活动，但你这总是一个国际活动吧，对吧？国际活动总是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对不对？所以你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但是中国人看待这个无心之过呢，觉得说好家伙，这是上升到一个民族大义的一个涉及到领土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美国人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活动嘛，犯了一个错误 ，whoops。又怎么着了，我给你解释两句哈也就算了，甚至上升不到一个我要重印3000份手册的这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是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矛盾激化的原因就是双方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是有差别的。但至于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和美国的青年对于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的看法会有这样的差别，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话题。
我相当同意这个观点哦，就是我认为西方人跟东方人在事情的争论上的一个看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西方人在就事论事上这一点做得比东方人好。比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美国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常常针锋相对，但这并不表示我对他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上升到其他层面。
没有。
对。
对，但是在东方人他会把自己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成就的堡垒，一旦 对你这样的意见产生攻击的话，你会觉得说是对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攻击，因此产生的防卫心态。那我觉得这个是东西方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异。
我也同意两位的观点，其实这个事件的核心并非是两岸问题的争议，而是中国的代表团及美国的主办方之间的一些沟通的问题，还有一些价值观的差异。像最近有一篇论文非常的火，是讨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是不是变得更加爱国了，面对一些中国的批评他们会怎么反应。那我也跟这位论文的作者聊了一下，他叫 Henry Hale， 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PhD 研究生、PhD 博士生。那我们也讨论到中国学生很容易把美国人对中国某一个方面的批评上升到对整个中国，对中国留学生本人的一个攻击。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当然这个沟通上的失误其实也是双向的，并非说只是中国学生一昧的误解或者是过度反应。有时候美国人怎么去阐述他的观点，怎么去提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究跟商榷的。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而问一些问题，有些人是想要去挑衅，或者是有一些无心之过把这个问题问过头了。那我觉得沟通方面的确双方都要认识到自己一些价值观的差异。
待会儿我想来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邓斌玉的这篇文章啊，因为我觉得他在中国的这个网民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呢，是因为我觉得邓斌玉把它上升到一个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它里面文章里面最后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情绪化的言论，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向往的美国，美国的民主自由就这么回事，美国知识分子就这么回事。然后它也上升到就是好像中国人在美国还是受气，还你们这些人还想到美国去，好像花钱买气受哈。我想从这个层面来谈一谈，就是说你自己在美国校园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的经历，你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不是符合他所做出这种结论？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邓斌玉最后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很有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很好的趋势，对不对？就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在会从这种民主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也会拿出这样子概念性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好的。但是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对美国的比如说言论自由是有误读的哈。就是说比如说我办一个会议，然后你在我这儿说一些我特别不想听的话，我把你赶出去，这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是我不能够，就是说在把你赶出去之后，我不能阻止你在旁边租一个会场来骂我，我也不能阻止你去这个站在会场外面举着牌子骂我，我也不能阻止你在这个报纸上发文章或者接受记者的采访来发表你自己的观点，这是言论自由，而不是说这个你在会场里面可以随便说什么，而且在我的地盘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其实不是言论自由。就是说中国年轻人现在在思考这种民主自由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误读在里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自由的边界的这个问题，好像中国的年轻学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至于说到说中国学生有没有在中国美国受气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你在这个感受是一年一变的，对吧？是随着你在美国的时间长而变，而且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哈，就是有个把比如说反华情绪特别重的这些人，而且被你遇见了一两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可能遇到一个人会对你说你这个中国佬走得离我远一点，
对，
但是你第二天就会遇到一个人说啊，你是从中国来的，我好喜欢这个国家。那所以说你说这两个人到底哪个代表美国呢？
对，
那就不能轻易的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哈。
我想听听丽琪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你是作为你跟大陆留学生肯定也很熟悉，然后你但是你是他们圈子外面的人吧，怎么说，因为来自的地方或者是从台湾来的。那么我知道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大胆的发声，这个只是一个事件之一。最有名的是几个月以前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开的说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思想的国家，那么被中国几百个中国学生抗议哈，
对，
要求他道歉。那么就说有关西藏和台湾问题的抗议活动，我们就知道你可能知道更多了。
对，
中国留学生中的这个爱国情绪，在你作为一个外来者看来，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是显得很强烈？就是中国作为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团体，
我认为是非常的强烈。首先像是拜登的这个事件，他说中国没有思想或言论的自由，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比如说这个礼拜刚出炉的就是世界媒体的自由排名，中国排名在世界180个国家中
倒数第五，
176，台湾、日本、韩国、 都在60-50之间。
嗯，
那我想在单一的标准之下，中国没有言论上的自由，这点毋庸置疑。那至于为什么要用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产生抗议的行为，既然你举不出任何客观的事实来抗议，那我想唯一的一个抗议的方法或者是原因，那肯定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产生的一个愤怒，产生的一个抗议行为。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没有办法，是毋庸置疑的。那例如说像西藏或者是像台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因为这是触及到个人主权、国土尊严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中国人在复杂的情绪上一些因为历史的因素产生的一些自卑的概念。
嗯，
因为过去中国是一个最强的国家，但是在近代史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受列强欺负，甚至发生了很多的内乱、内政问题等等。那这些都是中国人，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内心上的一个伤痛。那现在改革开放，经济起来了，对世界有了影响力，但如果对方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国内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碰到自己不想碰的一个地方，因此想要武装自己的一个感觉。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实，其实也许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其他人来批评，这种心态，我想听听赵英你的看法，你是怎么看？
刚刚提到这个上纲上线的问题，有的人解读为它是中国人一个自卑的不自信的一个心态的表现。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为什么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特别容易有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呢？因为人到国外嘛，在他乡了，你需要有一个 identity， 你需要认同
自己一个身份
、你需要认同自己是某一个族群、某一个群体里面的人。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国籍来分，像国际学生向美国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第二句话就说我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所以身份、国籍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所以就更加会模糊了一个人、国家以及国家的某一些政策或现状这样的一些区别，很容易就因为小的批评而把它上升到一个不必要的高度。
说到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在想，其他我自己也在美国校园待过哈，比如说我跟欧洲的同学聊天，我觉得如果你说欧洲什么地方不好，或者是他自己其实是最骂欧洲是骂的最凶的，但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学生中间是一个相反的，就是中国学生可以在自己人里面骂中国骂得很凶，但是一到对外的时候，马上那个防御的这种心态或者那个装甲就马上就穿戴起来了，就会很激烈的反驳。连我自己就是刚到美国来，我也有这种心态哈。但是我想就是还有一个现象，我想请大家来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作为比如说90年代64以后出来很多的大陆留学生，当时留学生对于中国的政体或者是中国的现实有很多的批评哈，而且对西方的文化或者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向往，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大陆留学生出来以后心态已经跟当时非常不一样，对中国的这种批评的这种心态要淡薄很多，而是说一种自信哈，表现出一种自信。所以我想看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留学生中这种心态的表现？平常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六四之后出来的那批人啊，可能是因为经历了那样的一个动荡的岁月，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就是见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岁月，所以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对于这个执政党包括中国的政体的极大的失望来到的美国。但是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呢，就是坦白的说，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的话，那你个人和你的家庭一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受益者。我们是因为在中国生活得很好才来到了美国的。而且呢，就是说，所以你这种受益者的心态，就会说你在反观中国的制度的时候呢，你是带有批判，但是同时你又觉得说，他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他如果全都是不好的话，那我们家是怎么过上好日子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又是怎么过上好日子的？所以他的这种批判和他的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维护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可能之前老一代人到了美国来了之后，美国和中国的差距非常大，一来这边看到美国家家都有车，家家都住大房子，那你这个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不容置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代人到美国来看到了之后，其实两个国家差距没有那么大了，甚至我们刚来的时候觉得说什么动车也没有，火车那么慢，飞机那么小，空姐那么胖，对吧？然后我还感觉到说我刚来美国
还不如大陆，
然后就说那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就会对于那种所谓一个好的制度的那种 就是不反思的那种拥护，其实这个情绪淡了很多。对，更多的是两个制度之间的比较了。
你觉得跟中国政府比如说表现出来一种更强势的心态，或者说年轻人他因为比如说不对中国的比如说文革历史或者是说六四历史等等不了解，跟这些历史的这个切割也没有一定的关系呢？除了这个现实，我想听听立奇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针对刚刚的那个这位小姐的
平章
小姐的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因为如果要硬是要比较民主制度跟自己国内的政治制度的比较来讲的话，我认为民主制度它能够反映民意，即使现在的留学生它代表的是目前中国政治体下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但这不代表说对整个国家人民都是好的一个政治体制，因为它无法反映基层人民的一个民意，或者是说政治官无法因为民意上的不满而被撤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集权体制下极大的一个缺陷。那不能因为自己有这个资源来到国外而不检讨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个政治体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观念。
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就是问赵英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刚才平章说的，我觉得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是我就想从我们把这个历史的视角再拉远一点，我们知道比如说100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就有这个传统到西方来学习西方的比如说德先生赛先生民主自由科学等等观念，而且他们也后来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新文化运动等等，但今天留学生我觉得出来就是说这种学习西方的这种心态是不是还存在呢？就是说也许他如果不是学习西方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他们到美国来主要的目的又是什么？反正至少我是感觉到比如说跟以前那种救国存亡那种心态的相比已经有了极大极大的变化，今天的留学生。
我是觉得新一代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更理性的看待中国，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说单纯的爱国或盲目的自信，我觉得很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其实能够很理性的看待目前的中国，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要来美国学习国际关系，也是因为我想跳脱中国人的身份来去观察中国，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从国际的视角看中国，因为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我觉得我以及我的一些同学是有做到这样一个理性批判思考中国，并不是只是身为中国人而去为这个国家说话申诉这样一个片面的立场。
那么你觉得你到美国来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你是哪一年？
我是2013年下。
2013年哦，你出来以后，你觉得经过这几年的时间，你对中国的认识，今天和你出来之前，一个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吧？
我觉得理解肯定是更丰满吧，并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理解自己的祖国，还是更能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我的国家，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主要的关心担忧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更能够有换位思考的技巧吧。
我想你们几位都是你们俩都是学国际关系的，立奇和这个
同学
赵英，
对，
然后呢平章你又是学公共政策，所以我想你们几个其实都是应该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最显著差异就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哈。那么你们都是对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想你们这学的这个专业是不可避免的要对两国有这个评价。我就想问，就是说你们觉得对于中美来了美国以后，对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有什么最直接的观感？就是说你认为美国体制中有没有值得中国学习或者借鉴的地方？平章，我先听听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我首先要说一下我刚才的那个观点，也是回应他的这个反驳。其实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的第一直观感受，对吧？但是我也说了，其实到美国来呢，就是你的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这种评判是一年一变的，会随着你在美国待的这个时间的长而改变的。所以你说对于两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状况的直观对比，是你一下飞机的时候的一个直观感受。但是呢，你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解、一个认同或者一个欣赏，包括对中国制度的反思，是会随着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更了解这个社会而发生变化的。那么现在就涉及到说，这个我在美国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确实 美国这个整个制度设计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个监督和制衡嘛。它其实无论从大的制度上来设计，还是小的制度，都讲究一个制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因为它至少非常符合人性啊。
对。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美国对于民众的民主的民主思维的一个培养，其实是非常好的。就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买东西都会把这个税单独列出来。一开始我来美国就好麻烦，为什么要单独列个税？但后来时间长了，你在美国生活时间久了，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因为商家要说清楚哪分钱是进了我的口袋，哪分钱是进了政府的口袋。所以你每花每分钱的时候，你都意识到原来我在养政府，我要给10%的钱给政府。那么到底是这个？那你培养的其实是一个民众纳税人的一个意识。你有了纳税人的意识，你就会搞清楚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应该为我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从很多他的一个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啊，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他是会从这种小事、这种细节来培养民众的一种民主的意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立奇，
我想我现在要比较的是其实是台湾跟美国，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没有那么熟悉，但我想即使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讲，相较之下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说第一点，这边的政务官，我想他们基本上还是代表着民意，即使他们有说出的政党，即使这边还是有两极化的一个政党的现象，但是他们还是会听取人民的意见并纳入自己的一个政策的考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法治上，我认为在这两年台湾的民主运动，我们看到的有很多台湾法治上的一个不足，而美国在经过240年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洗礼的过程，把很多的问题予以法治进行解决。比如说之前高雄气爆，像这样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权责部分的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是有办法是用法治去进行解决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三点是人民的素质，我觉得人民即使台湾在进步，但身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公民，我想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就是要随时去监督政府。我想这是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之下，然后感受到特别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赵云，你的看法是什么？现在在美国的报纸做记者，我想你更看到更多美国生活的层面。
我非常同意两位刚刚提到的民意的方面。我觉得在中国，以都市改造为例吧，你要更新都市的时候，可能一些听证会啊，或者是跟民意的沟通方面，还有一些不足跟缺陷。那在美国，就有无数的听证会会举行，在真正一个政策落实之前，但是也有它的一个负面，就是像以我们华盛顿为例，我们的地铁就一直盖不到机场去，对，经过十几二十年。那我觉得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优劣性吧，就连釜山，一个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的学者，他在他写的书里面聊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也是说他只是一个各种制度底下较为完善的一个制度，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是这样的。
好，最后我想就是时间不多，我想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是回到就是中国这个100多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这个传统，那么到外国来学习东西，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新的世界，我自己能从中吸取什么东西。那么我和很多朋友聊，我说我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好多人都是说，哎呀，你去讨论这种节目，说现在中国留学生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也对中国前途也没什么太多想法，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这个前程，或者是说他们要看的就是自己的路怎么走。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大家都有更强的个体性，但是你非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什么政治性的东西，他们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们，就是说中国学生今天这种是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觉得我到美国来我就是要求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我不是说我非要来学什么东西，或者说非要把什么东西带回中国去以利于中国。我想请大家来点评一下，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是怎么看，你周围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留学生，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总的观察，是不是大家真的就是以自己前途考量为重，而其他的都不是特别关心。我想听听平章你的看法。
我觉得确实现在年轻人这种家国天下的这种思考和担当会少了很多啊。一个是因为中国这几年主要在发展经济嘛，而且是一个高度娱乐化越来越娱乐化的一个社会啊。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年轻人有很多的无奈，就经常有人讽刺你说什么你喝着地沟油操了中南海的心哈，就是说你想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你真的把它带回中国能得到落实吗？所以你还不如就省点 精力多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些问题。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功利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啊，你可能反而能更好的睁开眼睛看世界。
嗯，
你不见得我不带着这样的目的来，我最后就不会带着这样的目的走。
嗯，
我觉得不能得出来这样的结论。
我想听听立奇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年轻人今天我觉得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跃，这一点跟大陆这个政治性越来越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关心政治，而且来到美国一心想留下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嗯，
啊，这个可能跟你的问题有点不相关，但是
对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直观的观察。
但是我会觉得说，即使你的防卫性很强，然后一直主张说中国现在是没有这些问题，以及反击对方的一个看法，但是行为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人想尽方法要把要留在这边，
嗯，
或者是像加拿大的移民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比的一个讽刺的一个现象。
嗯，
但是我觉得我不同意的一点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台湾学生想留下来的比中国学生要多。
不，我们且不说台湾或者大陆学生，我想问的是，如果大陆学生对中国的这个认同其实很强啊，就刚才大哥提到，那么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最后绝大部分人是选择留下来，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最大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赵英，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反而觉得在我的朋友当中，中国的朋友当中，越来越多人决定回国发展。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能理性的思考中美的差异。
嗯，
有的人已经看清楚在美国就业会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就是不会到某一个层次就不能再往上升了，他们反而觉得在中国会更有潜力，中国是一个有无限前途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是这么觉得，他们愿意回国发展。那政治性的问题，我想当我们把现在的学生跟100多年前清朝的学生相比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现在中国的留学生的数量是大大高于以前公派留学生的数量。我们现在也有公派留学生，那我不排除他们也有家国的理想，他们也想回去建设中国。那当我们在比较这么两个数目差距悬殊的不同年代的留学生群体的时候，不能只是片面的说某一些人想要留下来在美国，他们就是没有家国理想。我觉得他们都是历史横截面上的一个点，每个人为自己，你说功利性也好，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做出的个人抉择，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历史其中的一小滴。
嗯，
对。
好，非常感谢你们三位的这个讨论，我希望以后今后你再回来，有关这个中国代表被逐出这个哈佛魔联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年轻人在美国的约会世界的生存状况如何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会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2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在他们的生活中，友情与爱情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美国生活学习的中国年轻人，面对美国的约会世界，有哪些体验和观察？今天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传统的约会方式？明天是情人节，我们就请几位青年朋友来谈谈这个话题。他们是世界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冯兆英女士，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平章女士，美国之音记者、美国爱荷华大学毕业生王峰先生。好，欢迎你们几位来参加这个讨论哈。我想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你不用谈你自己的个人经历，如果你觉得很尴尬的话，可以谈谈一些个人的观察就好了。好，我想黄峰，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自信，在网络世界是一个很自信很大胆的男生，你就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在美国约会和在中国约会，你觉得有些最根本的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么首先是两国的约会方式不同。我喜欢做一个类比，就是在中国和美国约会跟在中国和美国上大学很像。在中国你参加高考，那么你会有一个成绩，这就像你在这个约会的市场里你有一个价值，然后你会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第四志愿。你首先会去挑选你的第一志愿，然后其他的志愿会先作为备胎。如果第一志愿也选择了你，那么很好，如果第一志愿不选择你，那么你再去找第二志愿。所以它是一个单进程的形式。但是在美国约会就很像是申请美国的大学啊，你同时申请很多个大学，所以它是一个多进程的过程。你申请很多大学，然后有一些会拒绝你，有一些会说 yes， 会说我愿意。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选择一次，从这些给你提供 offer 这些说了对你说好的人里面再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然后进入一段这个关系。所以首先这是第一个不同。那么第二个不同就是美国的约会和中国相比，大家的标准和目的有更多的多样性。比如说在美国约会，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可能在中国不会考虑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种族的身份、你的宗教的信仰。比如说很多基督教的人，他们可能会只会约会其他基督教的人，然后有些穆斯林可能也只愿意约会其他的穆斯林。这些可能在中国大多数人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然后同时在美国约会，大家的目的也不大一样。在中国好像大家说的要约会，很多时候是想找一个未来的老公或者是老婆，
对
配偶。但在美国有些人是想很严肃的想找一个配偶，但也有些人就想我现在年轻，我想多体验一下生活，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好，我想找个人一起共度一段时光。所以大家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为将来做一个打算，很多时候也就是好像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然后也有一些人，而且除此之外，美国的还有一些多样性，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男女朋友关系都是这种一对一的，也有比如说所谓的开放性 open relationship
齐头并进
的关系，对，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你别把所有内容都一下说了，女生都没事，没事说。我听听赵英的看法。那么赵英，你
我非常同意刚刚他说的，两国的恋爱观之中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名分。譬如说你在美国约会的话，你一开始先跟这个人约会几次，先是开放性的约会，就是同时你可以去跟别的人约会。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变成排他性的约会，就我只跟你约会。那最后才会进展到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好像一开始就要先定下那个名分，就是我们现在确认关系，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们再彼此更加深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平常
我觉得就他刚刚谈了很多很多，说是从一个男孩的视角来谈的作为女孩，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中国约会还是在美国约会，如果你知道你的男朋友还同时跟很多人在约会，大家不管你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你大概都不会太高兴，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非常同意两点，就是说其实你在美国约会的你的那个期待会降低。在中国约会，因为你没有别的借口啊，都是同种族的人，我们语言上也没有障碍，没有文化的障碍，所以我们在头一两次约会的时候呢，谈得来你可能就是对的人，谈不来呢就不是对的人。但是在美国你的期待会降低，你会想说第一次约会好像不是很顺利，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比如说语言上有障碍啊，文化上有隔阂啊，我们或许还可以再试第二次第三次哈，会不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在美国约会你会更耐心一些，而且就是好像有一种即使不成，我这算是一个 域文化的尝试吧，
对
吧？
对对，好像不是那么太严重的一个问题，对，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而已吧。我想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约会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就刚才你提到，种族因素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因素，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在美国呢，种族和文化会成为一个因素。我想刘章，黄峰先生，从你的视角来看，作为男生或者女生，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就说你的，比如说你的亚裔身份或者你的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身份认同，对你来说，你觉得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
我觉得这个亚裔的身份在美国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是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更多的是一个优势，因为有一个 BuzzFeed 这个网站，他们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就是亚裔女生是在美国各个族裔里面最受欢迎的，他们在网上约会受到的回复率也是最高的。但是亚裔男生呢，就正好相反，是属于所有的这个族裔里面最不受欢迎的一种，所以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种族的因素并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很多时候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说你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呀，然后你
是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可能更重要，然后你聪不聪明啊，你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啊，你的家庭情况啊，包括你的兴趣爱好，你这个人是否有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当然种族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因为在美国种族往往和这种刻板印象是挂钩的，所以当别人看到你是亚裔，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认为你会有这些特点。但是如果你能打破这个刻板印象的话，可能种族就不会是那么重要的因素了。
对，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优劣势是由于刻板印象造成的，而且是只在约会的早期会有影响，之后我觉得都是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其他一些方面会影响这个约会的质量。那有的人会说有一些美国人有 yellow fever， 就是更喜欢亚裔的女生。那我觉得他们也把自己的刻板印象强加于某一些的亚裔女生，
对，
到两人就是约会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互相都会发觉对方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人，可能这个约会就这样结束了。那对于亚裔男生来说，他们面对的一个刻板印象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在美国流行文化当中，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当中，很多的亚裔男性的形象都是非常的猥琐的，
就是书呆子，而且有那种书呆子是 nerd， 所谓那种 nerd 的印象，就是戴个眼镜然后不是特别 sexy， 但是呢就是很 nerdy， 就是 smart， 但是不是那种 street smart。
所以我觉得在约会的早期可能这个刻板印象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互相了解一段时间之后，但愿可以化解这个刻板印象。
平常好像有什么要说的？
谈两点，就是分别针对他们两个的观点当中，就是刚才谈到那个 yellow fever 啊，我个人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知道有些美国的男孩子他特别喜欢约这个中国的女孩或者是日本的女孩，但他不是真心喜欢这个女孩，他是觉得这个能约到一个日本或者一个中国的女孩是一个能在别的朋友面前这个炫耀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谈资，所以我经常有人就是别的比如说男性的朋友跟我提醒我说，哎，这个人有 yellow fever，我就会就是很不想
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一个
说法，带有贬义词，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亚裔女性在美国约会的一个困惑。
那也就是说，其实亚裔的男孩和女孩都面临各自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刻板印象。那么黄峰，你是怎么克服你这种刻板印象？你自己在约会事件，我知道你还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哈、啊。谈谈你的这个经历，你觉得就是说，对你而言，你怎么打破这种种族或者文化的这种差异的这种藩篱？
我觉得打破这种种族和文化的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而且有些人的这种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你很容易就能打破的。而且我们知道在约会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印象其实就决定了这个人是否会喜欢你或者是不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当你认识到在美国有这么多人，大家有不同的这个偏好的时候，你会认识到原来那些对你不感兴趣的人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你去找你自己对你也有兴趣你对他也有兴趣的人就好了。所以
对，不管有多大的世界，你只需要一个人，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
对，
我想谈谈这个网络就是约会对于传统约会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种族、国籍，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网络上是一个很明显的标签。我知道，比如说在很多那个网络的约会网站上，他就会问你的种族是什么，你的国籍或者是什么类似这种哈。我就想问，就是说网络世界，你乍一看你觉得你有相当多的选择，几百号人都可能给你发电邮来向你发出邀请或者怎么样。你觉得这种多选择，网络世界网络约会造成多选择是一种假象，还是说真的为大家这个约会世界提供了很更大更广阔的空间？张云，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很便捷的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渠道，那它的确为我们制造了更多相遇的机会，但是它面临的一种危险是， 家人过度简化了，因为我相信有对网络这个社交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他会将你分类，他会将你标签化。那我的一位室友，她是一位美国女生，那她就有一个经验，是她上一个约会网站叫做当咖啡遇上 bagel， 那里面就会问他一些过往经验的问题。他曾经在北京待了7年，所以他对亚洲的很多东西很感兴趣。但是他把那些资料填完之后，他发现那个网站给他匹配的人全部都是亚裔的美国人。那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选择呢？那可能有时候过度的简化是会造成一个机械化的结果。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网站，因为我觉得它目的性太强。
对，
就是你上那个网站你就是为了找男朋友或找女朋友，当你目的性这么强的时候，你信息的真实度其实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对，
但是我觉得相比这种社交网这种专门用来约会的这种网站来说，比如说像 Facebook、 Twitter 或者是中国的微信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可能真实度更广，因为它不是就是专注于去找对象上的这么一个网站，而是一个正常的分享信息的一个网站，所以其实它对于约会是有帮助的。因为你比如说像 Facebook， 你可以往回追溯好多年这个人的过往在网上的这个历史的足迹哈，所以你其实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更综合的一个判断。这种你在这种网站上搜集到的信息的真实度其实要高于比如说我们面对面一个约会，他说什么难道就可以相信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 Facebook 或者是微信这样的了解一个人的程度会更深，而且信息会更真实。
对，我觉得它是取决于那个人怎么经营他的社交网站。有些人把社交网站当作他的一个个人橱窗，他也不一定会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放在上面，他可能就展现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
对，是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周围认识的年轻朋友，所有人都对这个网络网站哈或者网络约会都是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他每个人都用。为什么？因为你不用的话，你怎么打？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是这个叫做什么网络连接，通过网络来认识外面的世界或接触外面。你如果没有这个渠道，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圈。所以在这种情况，还是很多人哪怕是认识它的局限，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用这个网络约会。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网上约会是有很多人有批评，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像在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很多人的工作都非常的繁忙，而且当大家就是离开校园以后，你会发现社交圈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尤其是如果等你已经30岁以后，发现你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了，如果你想认识其他人，那么除了去酒吧或者是去这些活动以外，其实通过网上交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它能让你找到你平时你的生活圈里所接触不到的人。然后刚才平江女士有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和这个网上约会这种的区别。对，其实在美国大家的做事的方式是，大家目的性其实非常强，非常实用主义。那么我想要约会我就上约会网站，我想要社交我就上社交网站，所以很多人是在约会网站上先认识，然后大家互相有兴趣，再交换社交网站的信息，再让你慢慢慢慢来了解我去年做过什么，我平时都喜欢干些什么事情这样的。
说到这个社交网站，我比较同意平章刚才那个批评，就是说它的功利性实用性太强吧，有时候往往就是忽略了，就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爱情渠道往往是从大家这种交往或者相互感到一种很微妙的吸引，然后还有一些羞涩的这个求偶的过程啊，或者深入了解等等，这个渐进的过程，就是这种传统的约会渠道哈。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交网站，我觉得或者是说约会网站，完全把这些渠道全部压缩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你觉得整个的这个很多爱情或者是恋爱这种微妙的美好的东西或者羞涩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就一切都大白于天下，就是有点赤裸裸的这种感觉。我想问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你就觉得现在这个传统，就是现在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挺好，快速高效的方式。
我始终觉得网络社交网站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一个相遇的机会。我觉得很多爱情的探索啊，或者朦胧的阶段，是两个人真正见面之后再展开的，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们出来是要约会，就抹杀了那个朦胧的美。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好，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怎么认识、怎么遇到并不重要，不论是在地铁站、还是咖啡馆、还是图书馆，或者是马路上，或者是在网络上，最重要的是你找到那个对的人。那么网上约会能给你提供的就是说你有更多的选择。所以美国也有一种哲学，就是说 dating is a numbers game， 意思就是说，那么约会是一个数量的游戏。那么你只有你的这个见到的人足够多，你才能有更高的几率找到那个对的人。
可是我现在有说嘛，你要清500只青蛙才能找到一个房子，那个青蛙你得先清很多个青蛙。所以我想这个说到这个网络约会，我也有还有一个我觉得观察，就是想请大家点评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网络约会啊，虽然给你很多的这个选择，但是对你的心理承受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说你本来你跟一个人接触，你就是跟他接触，你被他接纳也好，你被他拒绝也好，也就是一个人而已。但是一旦你进入这个网络世界，天宽地阔哈，几百个几千个人你都可以拒绝你或者接纳你。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条件很好，你的外在条件好，你可以自我膨胀；如果你条件不好，你会觉得你被万人踩在脚下，那种对你的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听听平章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还是有差别，就是在网上被人拒绝了又怎样呢？因为你知道是一个符号，对一个符号，
反正大家都是躲在这个电脑，
都躲在电脑后面的，对吧？
这个
总比你当面被拒绝，我觉得还是要舒服一些的。对，
我觉得心理承受能力反而会更高，因为你也是在就海投的一个阶段，你可能接触的人也很多，那被一两个人拒绝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而且你们也真正没有见到面。所以
我觉得可能不是被一两个人拒绝，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手机应用程序或者等等，他就可以很一天就有几百个人就来看你的这个你的资料，然后就可以拒绝你或者马上就接纳你，所以这些数量还真的是蛮大的。刘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不同的网站，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约会网站是那种你作为一个用户，你可以给所有的不同的用户发信息的，这种的话其实对于男性的压力特别大，因为很多男性往往要发100或者200封消息出去才能收到那个几个回复。但女性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的朋友刚刚注册了OKCupid， 大概在一天内就收到200封信息，所以他也要看很多信息，那么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说有肯定有很多人都是复制粘贴他们的信息发给很多人，所以这些信息的质量就越来越低了。然后这些女生比较受欢迎的女生也得在200个里边筛选那么几个有效的比较有趣的信息，这一方面。但是这个约会的网站和约会的应用也在演变，比如说最近新出来的像 Tinder 啊，包括刚才说到的 Coffee Meets Bagel， 这些网站上面你并不能和对方直接发消息，你必须是你先要看对方的这个个人资料，如果你喜欢对方你可以往右边滑，然后对方如果也喜欢你也往右边滑，你们两人
那两个对上
我喜欢了你们才能开始发信。所以这种可以减轻一些压力，但这种造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压力，就是说你每天会不停地往右滑，不停地往右和往左滑，就是说它会让你上瘾，会因为突然能看到周围所有的在这个网站上的
人，年轻人都在不停地
往
左
往右
滑。
对，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刚才这个 Coffee Meets Bagel， 它是说它每天会给你推荐一个人，所以你每天24小时只能看这一个人，你要是滑完了直接没有了，这样要等到明天，这样的话它就会多给你一点时间来思考到底是要往左滑还是往右滑。
看来黄蜂确实对的，
很有经验。
这个网络约会的这个消息，你真是掌握的非常新哈。
啊，对，我之前有在加州做过一个关于网络约会的一个报道。
嗯。对，我知道你在美国之音做过一个报道，就是叫做两颗红豆，是吗？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华人的约会的这个网站。那么这个华人约会的这个网站和其他的比如说族群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根据族裔或者是根据宗教信仰的约会网站，比如说 Jew Date 就是专门给犹太人的，也有Black People Meet 就是黑人和其他黑人的，也有 Christian Dating 就是专门给基督教的。那么这个两颗红豆是专门针对华人的，但事实上这个网站上只有70%的是就是生在美国以外海外的华人，也有28%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美国人，或者是亚裔美国人，然后另外还有2%是其他族裔喜欢华裔的，对，大多数是男性喜欢亚裔喜欢华裔女性的美国人。然后这个网站上据这个网站的成员介绍，就说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严肃，大家想要找一个就是长远的能够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伴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网站的定位。那么
就是跟其他的网站不太一样，不是那种随意性的约会等等。对，
是。然后同时好像现在美国大概每6个单身的华人里面就有一个在使用网上约会，那么这个比例也是在慢慢的升高，所以说它正在这个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被这个华裔年轻人接受。当然在美国年轻人里面，几乎我在华盛顿的所有的美国年轻的单身朋友几乎大家都用过网上约会。
啊，对，我认识，我自己做了一个就是非常随机的，就朋友中间单身的，不管是20岁 十几岁还是就是五六十岁的，如果是单身的，他们都是用这个网上约会，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就进行到这儿，有关这个网络约会。那么我在此呢，我要感谢今天参加焦点对话的四位青年朋友：冯兆英、叶丽琪、王峰和平章，和他们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经历。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